听众朋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网络舆论的关注焦点是四川重庆市万州区长江二桥上发生的公交车坠江事件。绝大多数中国网民都义愤填膺地痛斥、蛮横殴打司机导致公车坠江的女乘客，也有网民绝望地将坠江的公车比喻成为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缩影，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公车坠江的打捞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一大重大的隐患，那就是三峡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旅居德国的中国水利问题专家王威洛先生，从中国官媒有关公车打捞过程中无意中披露出来的一系列数据中推测出三峡水库中的淤泥堆积严重。他认为此一中国官方极力掩盖的现象验证了此前中国水利专家王万里等先生的预测，认为泥沙堆积必将成为三峡水库的一大隐患，未来三峡地区的大片的建筑都将被淹埋在水底。而且事实上，中国官方在城市规划以及桥梁修建的过程中早已考虑到上述因素，比如说为什么万州长江二桥的桥面净高要超过60米。本台为此电话采访了王威洛先生，请他介绍他是如何从中国官媒对公车坠江的一系列报道中推理出三峡水库中的淤泥堆积严重。王威洛先生向本台解释说，
这一次也无意的流露出来的这些数据，他就可以看出但实际的一些情况，大家都说是掉到长江里去了，其实建了三峡大坝以后，就是说按照现在的这个划分的话，就分作三个部分，一个是大坝的以下的河段部分，一个是水库部分，一个是三峡水库部分，还有一个是三峡水库上游的这个河流河段，就分作这么三段。那么它正好是在这个三峡水库的中间的位置，大概是中间的这么一个位置上。那么三峡水库呢，这个时候呢，它正好是在蓄水，所谓的这个正常蓄水为175米，海拔175米，那么正好到尸体捞出来的那一天，就10月31号这一天，三峡水库呢正好蓄水到175米。在这个时候呢，根据三峡的这个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呢，这个时段呢是三峡泥沙最少的时段。但是我们在那个报道里面看到呢，有70多艘船，我算了一下，每5艘船捞一个尸体，3台水下就是机器人，3台最先进的就是多波束的这个声呐系统，而且是立体成像的声呐系统。那么投入了这么多的设备，投入了这么多的人设施，一直到这个确定这个公交车的位置，持续了将近1.5天的时间。他在整个这个时间里面，他就觉得这个找这个汽车很难找，上面很乱呢，有很多石头啊，有很多其他的什么物质啊，好像都淤积在那里，看不清楚啊，看不清楚。其实呢，他搜寻的这个范围呢是相当的小，坠江的这个点比较明显，他就是往上游50米，往下游200米，就是说250米长，左右各100米这个范围内你去找去。那么就应该说是这个时候江水应该是相当的清水，但是实际上呢，根据比如说潜水员的报告啊，根据操纵这个水下机器人的这个武警的报告，就说看不见，找不着。
所以您觉得这个原因就是由于下面堆积的淤泥太多是吧？
就是下面有淤积，本来是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是不应该有淤积的地方，这个河段只有这个不超过500米的水宽度，三峡水库的平均宽度是1.1，就是1100，所以越窄的地方呢，它应该是不存在这些淤积的问题，但实际上呢，就是有淤积的问题。
您这么说只是一个推理了？
是，只是一个推理。那么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从他的那个落水的这个位置，他说的他在水下的这个74米或者71米的地方找到这个汽车，按照常理来说，如果没有淤积的话，他应该还要再深20米或者30米，因为三峡水库台高水位呢，抬高了113米， 所以呢，万州这一带的这个水库的深呢，将近有110米或者120米，而不应该在将近74米或者71米的地方找到这辆汽车。那么，中国很多人就是在质疑黄万里教授，说他的这个预测是不准的。当时他说，三峡工程运行10年以后，重庆港就要被淤死。很多人说，你看运行了这么长时间了，重庆港还没有淤死，所以呢，黄万里先生的预测呢是不准的，所以呢，他的所有的这个理论呢都是错的。其实呢，就是黄万里先生他预测的时候，他从来就没有想到中国政府会在长江上游建这么多的水库来拦截砾石、拦截泥沙进入三峡水库。他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他是想上游还是自然河流，这是最主要的一点。
必须跟您确认一下，黄万里先生当时是反对修建三峡大坝的，是吧？
对，他是给张泽民写了3封信嘛，说是坚决不能上的。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这次有一个责任是这个护栏不够坚实，对不对？没有挡住车，但是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长江二桥桥面到水面高差是67米，桥的净高是65米？为什么重庆二桥把净高拉得这么高？你要是一般人，他读了以后，他不仔细想，没有一个人会去想为什么高出67米，为什么这个建桥的单位喜欢多花钱？因为桥造得高，你的钱投资的多嘛。因为你比如说南京长江大桥，它比江面只高24米，它没有必要的话，它不会抬高桥面。这个其实是就说明了，就是未来三峡水库的这个水位会不断的上升，这是在长江二桥设计的时候它已经考虑进去了。
也就是说，水位的上升与堆积的淤泥有关，是吧？
对，只要三峡水库处于淤积的状态，不管你淤积的速度快还是慢，只要淤积它就会越淤越高。那么什么时候会不淤呢？就只有等到它水流越来越快，泥沙被冲出的越来越多，到现在到没有建三峡的时候一样，就是说它没有淤积问题，就再恢复到原来的这个自然状态下的这么一个东西。所有的泥沙专家，三峡工程的泥沙专家都是这么说的。所以呢，那个当时的泥沙组的这个组长呢，已经死了，这个谢建恒，他说我只能保证三峡工程这个泥沙问题30年内它不会出大问题。他们这些人都知道这个问题，他知道30年以后这些人，他知道自己都不在了，你找谁也找不着了。他把话都已经写清楚了。我如果是告诉你，我说三峡工程在100年以后会达到充裕平衡，你要是没读懂的话，那是你的问题。他可以告诉你什么叫充裕平衡，只有后面抬高了它才会充裕平衡，对不对？下面的那一点，三峡大坝的那一点，它是不会再降低了。
这个泥沙问题看来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解决的。中国只是在三峡工程上马的时候，他自己吹嘘说他有排浑水蓄清水这个办法来保证三峡这个解决三峡工程解决这个泥沙问题。所以说从它里面这个透露出来的这些信息，不完整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三峡水库的这个泥沙问题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么是没有问题啊，已经解决了，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啊，其实正好是相反。关键是三峡水面以下的东西我们看不见，它也不公布，那都是机密，谁也看不见。
按照目前泥沙堆积的状况来看，保证30年内没事有可能吗？三峡大坝建成至今已经15年了。
15年，但15年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人敢验收的。应该是2015年的时候，由汪洋，现在这个政协主席汪洋他验收的，他那个时候是副总理，他一直推到现在。
验收的人会承担责任吗？
验收的人签字，你承不承担责任？你起码得承担责任吧，对不对？汪洋当过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当重庆市委书记的时候，他制定了重庆的这个城市总体规划， 他当时用了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就是我们做城市规划的一个小鬼，那个小鬼年纪很轻，是中国最年轻的所谓规划大师。那个小孩子把所有的重庆市所有的重要的建筑都摆到了海拔220米以上，所以他们重庆市委的这个大楼是在233米上。但是重庆的其他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些建的房子可能就只有180米或者185米。这汪洋他自己知道的很，但他不能和老百姓说的，对不对？老百姓现在只能自己想啊，你自己想，你自己去想，长江二桥为什么修这么高？就像那些乘客一样，如果你自己不站出来发声，那你跟着这个公交车一起下去，他就是这么回事。你自己不想，自己不说出来，不把问题提出来，那你就是这么个下场。
感谢王维洛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请旅居德国的王维洛先生谈为什么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暴露出三峡水库泥沙淤积的严重性。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